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在未信主以前，我一直以为在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应付的。可是神在有一天奇妙地改变了我的看法。前年我为了和我先生结婚，我辞掉了在奥克拉荷马的工作，搬到达拉斯来和他团聚。我那时候很感谢神在主里为我预备了一位弟兄，从此以后可以同父一轭。可那时候正值美国经济遭遇十几年未遇的大萧条，各大公司纷纷裁员甚至于倒闭，所以周围有些朋友也劝阻我说，如果这样匆忙地辞掉工作不想后果的话，是不是将来会有什么难以预料的麻烦。可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婚姻是神赐的，能在主里有一位同父一轭的弟兄，这是神的美意，所以我没有再犹豫。可在我们结婚刚半年的时候，我先生的公司也因为市场不景气连连裁人，到年底的时候，先生也失去了他工作了近三年的职位。最开始的时候我也很沮丧，也很懊恼，甚至也很绝望，因为这对于我们刚刚建立的小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感谢神，主在这个时候特别的爱我，我们在安佑堂的牧师和我们在团契里的弟兄姊妹天天为我们祷告，我也在每天晨祷的时候请求神为我们引路。圣经上讲，凡叩门的他就会打开，凡寻求的他就会找到。虽然有时候我们也看不清我们前面的道路在哪里，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坚信的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天父是那连天上的飞鸟都看顾的神，岂不会怜悯他的儿女。我自己也开始寻找工作，我每天都向神祈求，求他的眼光照我们，照我们这个家。在寄出求职信和简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个面试的机会。去面试时我才知道，就这一个职位一共有250个应征的人。我那时候觉得可能希望不大，只是跟神默默地祷告说，如果这是合神心意的，是神要给我的一份工作，那么就求神在掌管这件事情上的人动工。面试的时候我和该部门的负责人聊天，才发现他也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谈了很多教会，甚至在一起分享灵修的事情。第二天公司便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决定录用我，并且跟我谈薪水的事情。我当时唯一的感觉就是感谢主，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半年之后，我先生也在我们团契的一位热心的姊妹的帮助下，找了一份和他以前工作很相似的工作。神在我们夫妻双双失业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走出了生活的低谷，为我们全家打开了一扇窗。如今我再回想起那一段时间，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诗篇里的句子，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愿一生一世永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今世直到永远。
我敢打赌，你的父母亲跟我的父母亲是一样的，他们不会总是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对吧？我的父母也不会，他们有的时候同意，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不可以得到我找他们所要的东西。他们通常都会给出很好的理由和解释，有些东西可能要等几个月，甚至于等几年以后才会得到。现在想一想，当时 我找父母要的东西，也许对我来说，还不是时候。天上的神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垂听回应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的请求对我们有益，或者呢能够帮助我们有更好的服侍神的机会的时候，神就会赐下我们所求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祈求会伤害我们，或者不会有助于我们与神的同行，他就不会答应。既然神如此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而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可能会答应我们的请求，但是也许他会等一段时间以后才把我们所求的而赐给我们。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会带给我们希望和信心。祝福您时常祷告。
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没什么，你先起叫孩子一定要爱上帝。
上帝在哪里呢？我真是要他，你要是好不了我怎么办呢？
上帝此生命也取回。
不，不要，他不能把你取走啊。
我要你和孩子忠于上帝。大兵
啊，他断气了。
爸爸，爸爸，爸爸。
先生，您找，您找谁呀？
你妈在家吗？
在，可是
我找她讲话。
先生，我妈，她今天不想见任何人，您请明天来好不好？她很不舒服，她头疼。
你这个小鬼，还要我听你指挥？什么今天明天，让开。
好。那您进来吧，请坐，我去叫我妈。妈，有人找你。
你知道我不想见。
我挡不住他，他说一定要见您。
是你爸爸向他借钱的那个人吗？
是的，妈。
先生，您好啊。
你知道你丈夫欠我钱？
这我知道，先生。
哼，他欠我一大笔钱，他这一死全该你还了，我现在就要钱。
先生，我现在没有钱，也没有收入，生活都成问题。
我可以带走你这两个儿子，他们俩还蛮健壮的，是不错的小奴仆
啊。那不行，不，绝对不行的。不，
这件事没什么话可以说，反正不还钱就得给孩子，很简单，这是法律。
也许我会想办法找钱的。
怎么找？到哪儿去找？
我还不知道，请你给我时间，我会想办法的。 我求求你。
好吧，哼，我这个人最慷慨仁慈，我就多给你几天期限，到时候一定得还钱啊，否则非带走你两个孩子不可，你明白吧？
是，先生。伊丽莎，大人，我打搅你会儿可以吗？
可以，没关系。我看你面带忧伤，来来来，坐下来说。
多谢大人。我是一个先知门徒的寡妇，我丈夫长久害病，最近死了。他生前极为敬爱上帝，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还……
我知道，慢慢说啊。
在久病中，他向人借了一些钱，如今债主要我马上还钱，不然就要拉我两个儿子去。神人呐，你能想个办法叫那些人多等一些时候再来要钱吗？或许容我分期付款慢慢的还。神人，拜托拜托你啊。
太太，我也真希望我有办法就好了。法律站在他那一边，仁慈怜悯却不在他那边，我如何帮助你呢？我再想想看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吗？
北女家中除了一瓶油外，什么也没有了。
油？
嗯。
嗯。我告诉你怎么做，你仔细听着。
好。大人请说。
回去向所有邻居借空壶、瓶、罐和一切容器，越多越好。然后和你儿子回家将门关上，把油倒在每一个空容器里，倒满了就放在一边。
妈，你回来了。
先知说什么？
他帮助我们吗？
他教我们做一些事。第一，你们两个去邻居朋友家借空瓶空罐来。
哦，借多少啊？
尽量的借，越多越好。
哦，
好。
好
吗？
妈，妈，这是最后一个了耶！村里的空容器大概全被我们借来了。
这就好了，孩子，去把门关好。
哦。
我们还要做什么呢？
你拿稳一个空瓶，我把家里的油倒进去。
哦。妈，我拿好了，您倒油吧。
小心拿好，免得洒出来，好可惜的。
哦，好的。快满了，快满了。停。
啊，把这满的放在那边墙角里，小弟，你拿一个来。
所有的器皿都一个一个装满了油。
儿啊，再拿一个空瓶罐给我。
妈，没有了呀，全满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油瓶里还是那么多油哎。
今天见到神机了耶，好兴奋哦，我要去告诉我的朋友。可是妈，我们这么多油怎么办啊？怕永远也用不完哎。
我想会有办法的。不过我要先去报告伊丽莎，看她怎么说。反正我们所做的都是按上帝先知所吩咐的。
那也等于顺从了上帝，妈，对不对啊？
是的，我儿说的对。伊丽莎先生，我照你的话做了。我们借来的器皿全装满了油，几乎没有地方放了，我还要做什么呢？
去卖油还债，剩余的钱你和儿子们用来过活。
神人呐，我该如何报答你的大恩大德呢？
只要感谢上帝就好了，感谢那看顾孤儿寡妇的上帝。
妈，您回来了。先知怎么说呢？
他说把油卖掉可以还清我们的债，剩下的钱当作生活费。先生，你的杂货店也卖油吗？
当然卖油啊，而且啊，我卖的还是最好的油呢。哦，是你呀、啊，好久没有看到你，差点就认不出你了。听说你丈夫过世了，我为你感到难过。我知道他病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告诉我，你跟两个儿子目前怎么过活？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先生，谢谢你的关心。我有一些油想卖给你，可以吗？因为我现在很需要一笔钱。
好啊，如果油新鲜又好的话，你有多少我就买多少。
油极好又新鲜，真谢谢你，我马上去拿油来。
油卖了以后，把借来的器皿也还了。这个寡妇跟两个儿子满心感谢上帝。当那残忍的债主来要抓走这寡妇的两个儿子时，想不到寡妇竟还清了他所有的欠款。
2003年三月，有一天礼拜一，那天我跟四个姐妹我们一起在查经，我就接到我先生打来的电话，跟我讲说他没工作了。虽然我们在的城市经济非常不景气，但是公司也一点预警都没有，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心里要做过说要有好像被裁员这种心理预备过。他因为已经事先就约好了一个弟兄要中午吃饭，他说我还是去把饭吃了，就陪那个弟兄聊一聊。他觉得既然这样，还是应该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所以他说他中午就是跟弟兄去吃饭。我说好吧，那我后来查完经回去，他已经回来坐在家里客厅。我们夫妻两个前面的光景都完全都不知道的一个光景，说实在真的是有点害怕，因为人在美国。生活是很实际的，你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房子，你有一个孩子准备一年以后要去念大学，不知道在这样一个这么不景气的城市，你是要找事找多久？因为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找事超过一年以上都没找到事，但是我就那时候跟先生讲说，哎，很难得啊，我们在开始不用上班，好不好？我们有一些地方我们没有去过。我们一起去走一走，我们就到当时我们那城的一个市中心啊，它有一个徒步区，然后有咖啡店，就在那边散步，然后喝咖啡。我们先把我们的心情平静下来，我们就开始想说，等一下孩子两个钟头以后要放学回来，我们怎么样跟孩子讲这个问题哈？因为我觉得孩子已经16、17岁。应该一起家庭面对，这对他人生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当时我的孩子是开始学开车哈，他也很兴奋要有车，可是我们当时觉得说没有必要再给他一部车，原则上是我跟我小孩子我们轮流开车，一个礼拜5天，我给他开3天，有2天是我开。所以那天回来我就想到说，也许这样来跟他分享，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所以他放学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孩子，你从明天开始啊，不用给人轮流给你开车，你每一天都有车开。他看看我，满脸的讶异，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他问我说：“我们买新车了吗？”我说没有。然后他又看到爸爸已经在家里了。他突然间好像明白了，他说：“爸爸没工作了。”我说：“对。”他就开始也不讲话了，也跟我们一起就坐在那客厅的沙发。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说。不要害怕，神既然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我们就试试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平常跟我们有一起守望的一个家庭，他是一个邮差，当他听到我们家失业以后，他制服都还来不及换下来，就匆匆忙忙开着车到我们家里来。因为那时候我跟我们先生好像心情就比较平静的，我说我觉得我们信主 神也预备我们的心，然后我相信这突来的遭遇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有主在我们心里面。后来他就跟我们一起祷告回家，我跟先生第一天晚上真的是很难睡着，每次先生醒的时候我就醒了，我醒的时候他也醒了，我们就一起坐起来，真的心里还是觉得说怎么这么的不踏实哈。我们也一起祷告，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然后我们这个有爱心的弟兄他那天请了一天休假，他说带我们去植物园好不好，先生说好吧，那就出去走走，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前面的路。然后他跟他太太也很好啊，当时植物园都没有人，就叫我们说你们开口，你们愿意跟神怎么喊就怎么喊，你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说我们会到旁边去，我们约好几点在什么地方碰头。所以我跟先生我们当时就看到大自然的时候，我们突然又警醒过来说，神你是这么奇妙哈，你可以把一片空地就变成一个这么美丽的花园，我们允许你在我们生命的花园里面任由你来建造，我们愿意经历你。我们就在那时一起与先生做一个这样的祷告。我们回来以后他说哎，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学着哈，一天能难处一天当，我现在要准备履历表，然后再准备到哪里投履历表，然后再准备面谈，就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每天为我们要做的那件事情我们就祷告，我们一起为明天开始他要准备的履历表来祷告。哎，开始觉得心里真的是蛮踏实的，而且那时候觉得说神让我们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夫妻心更靠近。因为当时我已经没上班了，我也问先生说你需不需要我去找工作，先生跟我说我觉得不需要，神没有给我负担，这找事是我的事情，我先尝试。我们每天就过着比以前工上班的时候还规律的生活，因为我们很怕自己不警醒，反正比以前更警醒。他每天早上都很早起晨更祷告，然后早事，他说我就过着跟上班一样的生活，我早事也是早8个小时，早完了我就下班了，我就去教会，该做的事情我就是做。我觉得很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段的时间。一个月以后他就找到一个工作，而且神很恩待他，因为当初这个工作他去面谈的时候我有点反对，因为离家里1.5小时，而且是一个半职的工作，然后一个礼拜只有20个小时。我跟他说算一算，你这个来回3个小时，一个小时多少钱，然后这样子跑来跑去根本划不来。他说我祷告啊，神就是要我去面谈啊，那我觉得谈谈看。他就让我觉得说先生既然有这个感动，那我后来也祷告说我应该是要祝福他。所以他去面谈的时候他就跟面谈的人说，你如果要我，我不会做半职，我要做全职。因为他的工作经验对方都很满意，所以对方就答应他了。可是他说你如果做全职我最多只能给你3个月，那3个月做完了可能你就没有工作，但是你如果做半职的话你可能可以做到半年以上。可是他考虑以后他说我就是愿意做全职。后来先生回来就说哎，人家要他了，然后可以做全职，但是大概只有3个月。但是他跟我说没有关系，我就是做完3个月，而且我要守这个约，我也不在这个3个月中间找事。神是信实的，如果神愿意在3个月以后再我重新再找事，我相信也会有，而且他也相信说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反正我们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跟。他就真的是接受这个工作，真的是神很信实，这个工作后来做了1年多。因为这个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可以辞掉了，所以他就另外再找工作，只投过一个履历表，神就成就了，然后我们就搬到外州来。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当中我学到我们事业当中我们有惊慌，我们有惶恐，夫妻如果在这个时候互相扶持心更靠近我们孩子如何的面对家庭的经济压力，很多事情不是在你的计划里面，神是信实的，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承认，只有两种事情，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水是看得见的，风是看不见的，爱是看不见的，人类深处是看不见的。外科大夫看得见心脏里的心房和心室，但是他看不见心里因为犯了罪的肮脏。有一次，一些人把一位瘫子送到耶稣那里，要他医治这个瘫子。没错，耶稣肯定有权柄和能力能够治好这个瘫子，但是耶稣知道这是很好的机会，使得所有在场的人更加明白一些重要的事情。一举两得不说，耶稣要让这位获得新的生命，又要让在场的人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归荣耀给神。下面我说清楚一点，圣经记载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的跟前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孩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时候有一些文士心里说，嘿，这个人说了亵渎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怀着恶念呢？说你的罪赦了，我说你起来行走，哪一个容易呢？但要让你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于是他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了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畏惧，归荣耀给神，因为他把这种权柄赐给人。请问耶稣问他们的问题，那么你要怎么回答呢？耶稣对那些不相信他的人，也是认为耶稣亵渎了神的人，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所以今天我也问您，哪一样容易呢？也许我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我认为你的罪赦了这句话比较容易说。请注意，问题在说和做两种。你的罪赦了和你起来行走，两样都很难做，谁能做呢？但是一个比较容易说。虽然两样都很难做，区别是什么呢？区别是行走是看得见的，罪得到赦免是看不见的。耶稣说，你起来行走，那人自己以及所有在场的人很快就知道耶稣有没有这个权柄和这个能力。只有两个可能，或许他能行走，或许他不能行走，都是看得见的。所以我才认为你起来行走这句话不容易说，因为你骗不了人。但是你的罪赦了，完全是看不见的，是内心深处的，是属于神的事情，连那位罪得到赦免的人不一定感觉得到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站在旁边的朋友，站在周围的文士，站在那儿的批评耶稣的人更不知道。所以耶稣用一种大家看得见的事来证明 他有权柄和能力做那人家看不见的事。耶稣一直摊着的腿让他行走，就好像您和我都可行走一样。这个神迹是所有在场的人无法否认的，而且这个神迹应该让他们知道耶稣也有权柄赦免那位摊子的罪。请您注意一点，那位摊子想要能够走路，在他看来走路是第一重要的，但是耶稣知道有一点更加重要的，那就是罪这个问题。耶稣把最重要的摆在前面，那位摊子寻找耶稣是为了能够走路，但是耶稣要先解决罪这个问题，然后解决身体方面的问题，让摊子行走。当天如果摊子只获得了罪的赦免，如果他回家的时候还是不能走路，还需要有人抬着，他还是应该高高兴兴，心里很满足的回家，因为他的罪得到赦免。但是耶稣不但给他所需要的，连他想要的耶稣都给。今天我们都面对许多问题，身体、心理、家庭、工作、学校、邻居、经济，很多不同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摆在耶稣的面前求助。但是耶稣更加关心的是罪这个问题，内心深处的肮脏。耶稣要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获得新的生命。为了解决罪这个问题，耶稣付出了最高的代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耶稣认识您，耶稣也认识我。耶稣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您和我所犯的过失，我们所犯的过错，耶稣都知道。您和我内心深处的态度，耶稣一清二楚。您和我所应该做的但没有去做的，耶稣知道。您和我所不应该做的反而去做了，耶稣知道。在神看来，这些坏事情都是我们的罪。怎么办？耶稣要行在我们身上，就如在摊子身上一样，他要行一件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耶稣要向您和我说，你的罪赦了。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家人，并且寻求家人的帮助。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God, I love you not because I hope for heaven there.
上帝的关怀。不久前，我与一位叫凯伦的女士讨论，她要为我得医治而祷告。当然，我永远不会拒绝那些提出要为我祷告的人。当然，我也告知凯伦，我想请她为所关心的医治问题来做专门的祷告，比如说，请求上帝为着我的固执情绪和属灵操练方面的懒惰态度来医治我，诸如此类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祷告以后，凯伦还继续说，上帝对求你这样坐在轮椅里的人们满是关怀和怜悯。他引用了彼得一书第五章的经文，在那段经文里，神告诉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交托给神，因为他眷顾我们。他说，求你，上帝不会想伤害你，他要帮助你，那就是神性。他会尽一切可能来解除你的剧痛以及残疾所带来的困难。当凯伦与我在分享这件事时，我不由地想起了圣经里上帝关心提摩太不得不与疾病抗争。事实上，据说他必须频繁地与疾病周旋。上帝也关心着雅各，而雅各死于西利王的利剑之下，那是因为他所做的见证。上帝关怀约翰，可他却被放逐待在孤岛之上。虽然我不是在说上帝喜欢看到我们挣扎，我是说上帝的话语清楚地表明了他允许伤口来刺痛和刺穿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神会停止关怀，
而是上帝要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关怀罢了。当保罗身陷囚笼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忧虑交托给上帝，他有着这样的信心，那就是上帝关心他的处境。事实上，主在保罗面前显现时就说：鼓起勇气，既然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那么也一定为我在罗马做见证。看到了吧，这就是上帝关怀的证明。而且在主自己做了这次鼓舞人心的探视后，保罗被监禁不得外出至少两年。在这长达两年之久的时间里，上帝停止关怀了吗？当然没有，上帝通过提供保罗那样一种平静，让他在监狱的牢房中来写作。我已经掌握了在任何一种情况和每一种处境下来获取满足的秘诀。现在，你或许没有深陷牢狱，但你也许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或者躺在家的床上，生病数周之久。或许你因为一次膝盖手术，或者一个髋关节置换手术而卧床不起。你可能在为婚姻而挣扎，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若干年。抓住彼得一书第五章中的真理吧，把你的所有忧虑交托给主吧。他或许不会神奇般的触摸你的膝盖或者臀部，或者打开牢笼的门，今夜将你从病床上扶起，或者把你从那辆轮椅里抬起。但神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不仅仅是某种情况，而是在每一种情况下给你深层而广博的满足。
哪位父亲不想做好爸爸呢？听众朋友，您心目中有哪位父亲是位理想的爸爸呢？很希望您来信告诉我。在这里跟您分享一位了不起的父亲，他是4000年前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哥哥去世之后，留下一个儿子。当亚伯拉罕决定搬家的时候，他带着侄儿走，为了帮哥哥抚养儿子。听众朋友，上帝要我们在亲人遇难的时候照顾他们。亚伯拉罕照顾失去父亲的侄儿，等于是做了侄儿的父亲。您想想看，这个侄儿在亚伯拉罕的抚养下长大，日后碰到其他亲人有难，会伸手帮助他们吗？谁是好爸爸呢？好父亲会尽心尽力留下好榜样，照顾有难的亲人，把这个榜样深深地烙在下一代的人格当中。愿神祝福您能够成为一位好父亲。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爱人是门大学问，有的时候爱家人比爱外人更难，尤其是当家人像刺猬一样的难相处，一接近就会被戳得遍体鳞伤的时候，想要爱却不敢去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一位女士从小在不健全的家庭长大，父母都酗酒，常常打她，所以她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愤恨，平时离他们远远的。 后来这位女士发现自己得了乳癌，人生苦短的醒悟让她决定改变对父母的态度，试着和他们重建关系。她邀请母亲搬到她家跟她一起住，每天早上她要去上班之前都对母亲说我爱你，母亲总是满脸冰霜，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她不灰心，持续做了3个月。有天早上她要迟到了，急急忙忙地冲出门，母亲慌张地跑到门边大叫，你忘了一件事。她回问是什么，母亲说你忘了说我爱你。于是他们两个紧紧地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多年来的冰山瞬间崩塌。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早年的际遇使得他特别的冰冷、刚硬又固执，这种人就像是一块又干又硬的海绵，你对他的好仿佛是一滴水，滴进去之后马上就被快速的吸收，不见痕迹，他仍旧是又干又硬。只有当你持续不断地爱他，像水龙头的水不停止地流向他，他才会慢慢地湿润，慢慢地膨胀饱和，最后也滴出水来。就像是那位女士的母亲，3个月不间断的讯息终于软化了他。圣经加拉太书说，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因为如果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只有恒久不变的爱能够让像刺猬一样的人愿意收起他的刺。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这个世界为了帮助孩子们努力上进，常常鼓励他们志向远大，要做大事，这个教导很好，但是要注意平衡。事实上，对大人、对世界而言，小事也很重要。您有同感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的小事。我家前院比外头马路要低4到5英尺，所以从路口到我的房子有相当陡的一个坡。一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刚到家，我对妻子示意让我下车去拿信。打从车里拿出拐杖以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陡坡上的信箱。这时候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一位年轻的妇女下了车，穿过马路走到信箱，取出一大把信件，走下陡坡来递到我的手上。她满脸笑容，就好像天使施展的恩慈一样。这是我的邻居的女儿，已经成年了，我想她是来探望父母的。这孩子没让我谢谢她，就上车回家了。她的出现从头到尾不过1分钟，但是带来的感受至今仍然存在我心。就像萧瑟寒冬里天上射下的一道温暖的阳光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我相信它是上帝手中的一件小事。在这个期盼大事的世界里，上帝的小事真是宝贵。对您我这些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人而言，世上倒是充满了让我们做小事的机会。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醒我们，不要把财宝储存在世上， 不要为自己囤积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的，要把财宝存在天上，那儿才安全。耶稣所说的财宝，岂不就是上帝的小事吗？简单的、具体的说，这些财宝就是爱，就是那些我们为别人所行的善。耶稣最后给我们这些小事、这些财宝下了一个结论，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朋友，好不好跟好爷爷一起留心那些服侍别人的机会与财宝？正如圣经说的，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如果您我今天留心为别人做几件小事，不但别人高兴，自己也会快乐，而且适当的也会看在心里的。最后，我读一首自己很喜欢的诗给大家听。这首诗是夏娃·辛克利写的。这首诗说，这些就是给我们人类的小事，天天可见且易忘的事，难道你看不到我爱你的事？还有我要陪伴你如此衷心的祝福语，这样美好的人生值得我们努力奋斗。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